各位弟兄姐妹们，大家主里平安。谢神，我们能够再一次来敬拜这位荣耀的神。也感谢神能够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下面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福音更新了我们整个的生命。主，因为福音的缘故，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能够来敬拜你，能够蒙你所爱。能够从你支取恩典来生活，主啊，愿你今天再次用你的话语、你的福音来教导我们，使我们懂得如何按着你的心意来生活。我们祷告，奉主名求。我想请大家看一个视频哈，一个 candy camera，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一个搞笑的，他们做了一个试验哈，讲到社会的一些行为。
We set up a hidden camera experiment to see if this woman would stand up at the sound of this tone. Simply because everyone else is. You might be thinking you'd never go along with this. Or would you? After just 3 weeks, and without knowing why she's doing it, this woman is now conforming perfectly to the group. If we take the group away,
Elaine, please.
Okay, now she's alone. The crowd is gone, and nobody is watching her, except our hidden cameras. What do you think she'll do? She's now conforming to the rules of the group without them even being there. Now, watch what happens when we introduce another outsider who doesn't know the rules.
Have a seat, and they'll be out in just a couple minutes. Thanks so much.
社会的认同，而缺乏思考的随波逐流，别人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的两个孩子，一个已经20岁了，小的11岁，就快12岁了，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常常用一个理由来解释他们的行为，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他们的答案就是 Everybody is doing it， 每个人都这么做啊，别人都这么做。所以我们来到圣经里面，看到保罗在罗马书第12章1到2节告诉我们说，蒙神所爱的信徒们，他说弟兄们他以神的慈悲劝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而保罗在罗马书其实前面他用了11章的经文向罗马的教会解释什么叫做福音，但他很细腻很系统的把福音解释完之后，用11章的篇幅，我们可以想象讲到讲11堂全部解释什么叫做福音之后，我开始解释这种接受福音之后的生活，这种因信称义而带来的一种非常不同的生活，不同的人际关系。当我们知道有一位神，全能的神，他有多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完全的接纳我们，这种神对这种福音，这种神的认识，必然带给我们生命的整个的改变和翻转。而这个生命的改变和翻转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人际关系。理论上来说，在接受福音之后，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待人处事的理由不再是别人这么做我也这么做，乃是耶稣这么做所以我也这么做，不是 everybody is doing it， 乃是福音驱使我这么做。所以9到21节，今天我们要看的罗马书12章9到21节这段经文，主要在讲我们这些认识神认识福音的人，得蒙赦罪的罪人，应该怎么样对待基督徒。从教会里的人开始讲起，一直讲到教会外面的人，从爱我们的人一直讲起，讲到那些恨我们的人，从对我们好的人讲起，讲到那些对我们不好的人。简单来说，这里提到的是一种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人际关系。就好像在前面1章到8节保罗谈到恩赐，当他讲心意更新而变化，你们如此侍奉还是理所当然的时候，保罗就把恩赐提出来讲，因为侍奉。然后当他提到这些恩赐的例子的时候，我们看到并不是所有的恩赐都摆出来讲，只是挑选一些例子。同样的，在接下来9到21节，保罗提到人际关系的内容的时候，也不是什么都讲，只是提到一些的例证，让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这里讲的人际关系，应该可以这么说啊，我的那个遥控换了，戴上了。保罗在这里讲的就是真善美的人际关系啊。我们看见首先第9节保罗说爱不可虚假，讲到爱人不可以虚假，讲到人际关系当中的真。然后最后一节21节保罗提到以善胜恶，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善，然后中间17节保罗说众人以为美的事要有心去做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里面提到的是一种非常真非常善非常美的人际关系。仔细来看的时候，我们进去的时候看到很多，其实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一种爱的劝告。简单来说，保罗劝勉我们要爱教会里的人，也要爱教会外的人。今天的道就是这个了，可以结束了对吧，它的主题就是这个，要爱教会里的人，要爱教会外的人，要爱我们的弟兄姐妹，要爱那些逼迫我们的人，要爱对我们好的人，要爱对我们不好的人。那细节保罗怎么说呢？首先我们看到保罗说要爱的真，这个爱呢，爱不可虚假。这个爱字呢，这个和合本旧的和合本翻成爱人不可虚假，而这个爱 就是 agape。我们看到当他用这个 agape 这个爱字的时候，这个爱字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在这之前，这个爱字呢都用来描述神对人的爱。我们知道神对人的爱跟人对神的爱和人对人的爱是不太一样的。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我们看见这就是神的爱。除了八章二十八节开始被描述人对神的爱，然后来到这里的时候，十二章第九节的时候，这个 agape 这个爱字呢开始用来描述基督徒对别人的爱。所以呢，当这个字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有心理准备，我在这里讲的是一种类似神的爱，不是我们平常付出的爱，不是我们自然能够流露的爱，是一种跨越环境，跨越外表，是一种虽然被拒绝，那么虽然受伤，仍然选择继续爱下去的爱，是一种心理更新而变化的爱，是一种因为福音而改变我们，福音给我们的那种的爱。保罗在这里用以神的慈悲劝勉已经接受福音的基督徒们，要活出神那最高的爱。而这种爱第一点就是真诚，打从心里真正的相爱，不是虚情假意的爱。这种爱这里说不可虚假，其实爱人不可虚假是整个基督徒的人际关系的一个根基。虽然很简单，做起来其实一点都不假，因为今天我们人际关系当中有太多的面具，太多的作假，太多的假冒伪善的爱的表达。我们的文化其实常常在鼓励我们这么做，鼓励我们戴着面具去对待人，去跟人交往。比如说在网上我看到一个这样的东西，可能在微信里都传来传去的一个东西，就说做人不能太单纯，适度的伪装自己，凡事留余地，要留退路，说话不说绝，口无遮拦难成大事，成熟而不世故，心态好，想得开，活得不累，每事不惹事，来事不怕事，不可少恶礼，礼于礼物，人在江湖飘，防癌朋友道，偶尔势利眼，寻可靠伙伴，放下面子来做。我不知道， 我不敢问大家要不要举手一下，你赞不赞成这种做人的道理。我相信有很多人，我们从小到大常常被教导就是这样子做人，社会不断的教导我们要保护自己，像这样的处世待人之道是非常普遍的，因此我们常常皮笑肉不笑的对待人，我们背后的动机不过就是要保护我们自己。父母老师告诉我们社会险恶，要懂得保护自己，要懂得适当的伪装，适当的作假，可能做个 A 货比较安全一点。但是呢，却在这种文化当中，我们听见福音如何影响改变我们的人际关系。保罗说因为福音的缘故，我们对人要真诚，我们爱人不可虚情假意，所以要爱的真。接下来保罗说要爱的正，恶要厌恶，善要亲近。我们看见这个是善恶分明的爱，这是提到的爱的伦理。保罗在这里提到爱是有界限的，就是这个道德的界限。有些人以为爱就是什么都接纳，爱对罪恶就是拥抱，其实不然。这里我们看到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留意这里说的不是恶人，乃是恶和善。真诚的爱要求我们敬畏神，拒绝罪恶。真诚的爱是有道德的爱，真诚的爱是尊重神的道德界限的爱。要爱的真，要爱的正。接下来我们看见保罗说还要爱的深。十节保罗说爱弟兄要相亲相爱。那这一节呢，因为在原文的意思其实是相当难翻译的哈，所以我把几个版本给大家看。那英语 NIV 是 Be devoted to one another in brotherly love， 就是以弟兄的爱彼此为生，然后呢和赫本就的哈，爱弟兄要彼此亲热，然后和赫本修订版是爱弟兄要相亲相爱。为什么啊？彼此亲热，相亲相爱 ，be devoted， 这几个翻译呢，其实都来自希腊文的这个字哈 ，philostorgoi 这个字呢，相当的难翻译。嗯，这个字呢，其实是结合了两种的爱，就是朋友的爱跟夫妻之间的爱的结合啊。Phileo 是朋友之间的爱，然后 Storge 啊，那个字呢是来自夫妻的爱，特别是常常用来描述妻子对丈夫的爱啊，就是除了那种性爱之外的啊，就是我不知道丈夫对妻子的爱是不是这样子，我相信应该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子的，但是作为妻子的我自己知道我的朋友有的时候我们也共享这个这种心态我有两个孩子嘛，有的时候我跟我朋友说其实我有三个孩子，最大的那个是最花时间照顾的有的时候我们对丈夫的爱不是那种性爱之外的那种，就是有的时候变成照顾他像照顾孩子一样，像妈妈对孩子一样，对不对？我想相信丈夫有的时候对妻子也会这样子，就是特别在希腊文里面这个字呢很奇特的，常常用来描述妻子对丈夫的爱，而是除掉那个性的需求的那一个东西，所以是其实是描述一种想要祝福对方、关心对方、很为对方付出的一种情感，所以这里讲的是一种友情，并不是想要拥有占有对方，乃是一种很单纯的为着对方着想，处处的想要祝福对方的意思啊。所以中文翻成相亲相爱或者亲热啊，在许多版本里面，好像 NIV 它捕捉的是夫妻之间的尾声，所以被翻成 devoted 彼此尾声。我想如果有人问说男女之间有没有单纯的友谊，可能希腊人的答案就是有的，因为他们有这个字来描述一种非常亲密的尾声但是却没有性需求的那种关系，所以中文圣经翻译成为相亲相爱或者彼此亲热。虽然其实当我们对语言文的时候翻得很远，但是已经是我相信中文可以翻得最接近的意思。在这里保罗用这个字来描述的不单是男女之间的爱，乃是基督徒之间的爱，可以是男跟男女跟女的，不是同性恋的，是真的很亲密的关系哈，以弟兄的爱彼此委身啊。如果要把原文翻出来的话，以弟兄的爱彼此委身，亲密深度的相爱。保罗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在教会里的人际关系对我们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爱要像我们爱家人一样的彼此亲密彼此委身这种关系呢远远超越朋友的关系，那是最理想的家人的关系，最相爱的这种亲人的关系，彼此忠诚的相待，随时彼此服侍，彼此为生。世界下半段就是说在彼此尊重上要争取在前面 Honor one another above yourself， 原文是这样的意思哈，就是我们要彼此尊重别人，一直要争取更加的尊重别人。阿拉伯人有一个传统，他们在彼此问安的时候，他们摸摸头摸摸口摸摸心，意思就是我把你想得很高，我把你讲得很好，我的心离你而跳。这就是保罗要基督徒之间的那种爱，阿拉伯人他们兄弟之间的情是很浓很深厚的，我们要把别人想得很高，把别人讲得很好，我们的心为他们而跳这种很深厚的浓厚的爱，不止爱的真爱的正爱的深，还要爱的阔。这里我们看到第十三节，这里说圣徒有缺乏要供给，异乡客要殷勤款待。这节我们开始看到一个转折，从自己教会内的人开始讲到外面的人这里的外人呢就是异乡客 可能多数时候是指信徒哈，我们知道当时没有旅馆，接待外来的信徒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其实也包括了完全陌生的人，在古代的时代里面，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做人的道理。就是完全的陌生人。然后接下来的一节开始讲到真正的外人，十四节，就是什么逼迫你们的。逼迫你们的人可以指教会里面的人，有的时候我们也受到自己弟兄姐妹的逼迫，但是更多时候指的是教会外的人。十三节呢，这里的劝告呢，其实是非常阔气的这种爱哈，就是对生活上有困难的信徒，我们需要给予实际的帮助。爱心不只是在心里，只是在嘴里，也要在行动里，更要在钱包里。下半句我们看原文的话，它的意思其实更加的寂静，不是所谓的这里说异乡客要殷勤款待而已哈。其实呢，在原文呢，就是讲到你要追求接待外人，你要追求接待外人。其实我们旧的和合本哈，翻成客要一味的款待。所以你看到和本修订版的时候，他把这里，因为这个原文实在太难翻了哦，我们很难想象什么要追求接待外人，意思就是说你不是等在家里去接待外人，你是跑到外面去积极的把外人接待到你家里来。在我们的思维方式里面实在太难表达了，所以旧的和合本翻成客要一味的款待。但我们想客要一味的款待，就是每个客人都要一样的对待，这已经够难做了，对不对？那么我们有很多客人，我们接待到家里的应该都是我们认识的人，我们喜欢的人，但是就算在这些人当中，我们要一味的款待，这有多难呢？那再来到新的和合本，修订的和合本说异乡客就是外来的人哈，我们还是用的客呢对我们来说还不完全是陌生的，其实真正的就是异乡的陌生人，要殷勤的，要原文是说要追求去接待这里面的意思真的是相当的难做出来这不是被动的在那里等客人出现才接待乃是积极的去寻找客人，去寻找陌生人。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对陌生人好，他的意思就是这样，Kind to stranger， 对陌生人，对你不认识的人也要好好的对待。然后我们再读下去的时候，十四到十六节，这里我们看见的也是一个很阔的爱哈。这里讲到要祝福迫害你们的，要祝福和咒诅，要与喜乐的人同乐，要与哀哭的人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心高气傲。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十四到十六节这里讲的是一种关怀世界的心，一个孤立的基督徒，一个只与自己同类交往的，只跟基督徒交往的，或者只跟自己的智商一样的人交往，只跟自己的学历程度一样的人交往，只跟自己背景一样的同样来自中国的人交往，或者只跟自己的专业兴趣类似的人交往，其实没有真正活出耶稣基督的爱。我们对世界的心需要是敞开的，我们需要为逼迫我们的这个世界和人祷告，我们需要走进他人的喜乐和哀愁当中。这不只是弟兄姐妹的喜乐和哀愁，乃是这个世界的喜乐和哀愁当中，我们需要与我们的背景层次不同的人交往，这是进入世界的爱。最后，爱的权，完全的权。十二章十七到二十节这里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情，要留心去做；若是可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各位亲爱的，不要自己生厌，宁可给主的愤怒留地步，因为经上记着。主说：“圣烟在我，我不报应。不但如此，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 因为你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这是非常不自然非常激进的爱。我们人最自然的反应就是在别人打我的时候我打回去。世界说聪明的人在被打的时候懂得还手啊，我知道我的神学生有的时候他们很坦白的说，我就是这样子教我孩子的，被打自己打回去，这时候来他后悔了。但是耶稣告诉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一条更好的道路，那就是神的道路。马太福音第五章43-48，耶稣说，你们听过有话说，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但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迫害你们的祷告，这样你们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女了。因为他叫太阳照好人也照坏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只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做吗？你们若只请你弟兄的安，有什么比别人强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么做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如同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我们他常说我们要像天父那样完全，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放在前后文来看，我们就明白了。这里讲的就是讲到天父对人的爱的那种的完全，那种好人也爱，坏人也爱，那种对待我们那种完全的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一直留我们死。这里提到的完全，就是神对罪人、神对众人的爱，也是神对我们的爱。罗马书12:17-21讲的也是这种完全的爱。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真善美的人际关系，要爱的真，要爱的正，要爱的深，要爱的阔，要爱的全。当我们看下去的时候，特别看原文的时候，一个比一个难。我不知道你的感觉，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给我的挑战确实是很大。特别当我看原文的时候，看到一半我都要哭出来了，这怎么做呢？一个比一个难，越讲越难。其实当我们仔细看的时候，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就在第九节卡佩这个爱字出现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里所讲的不太像我们普遍所认识的爱。今天的社会越来越注重感性的爱，很多人把爱浓缩成为只是一种很温馨的感觉而已。有一次我在一天教会里面的退休会营会里面分享，讲到我们要学习用基督的爱来爱人，不是这个人可爱我们才爱他呢，是因为两个原因我们爱他。第一个原因，他是神造的；第二个原因，他是神拯救的对象，我们就必须去爱他。有位年轻的姐妹后来跟我谈，她说要我去爱每一个人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难了，因为不看那个人的性格来爱他，就好像把他变成一个物件了他没有性格了，他不是一个人了，这样子去爱不是很有问题吗？不对劲吗？我觉得他问得很好。如果有人这样问你的话，你会怎么回答？你会看到这个问题里面的问题吗？感谢神，神没有叫我们去喜欢每一个人，乃是去爱每一个人。这个姐妹的定义里面，其实爱就变成喜欢了。喜欢是很凭感觉的有一些人的性格你就是会很喜欢的，因为是与你臭味相同。有一些人的性格你就是不喜欢的，因为臭味不相同，没有办法选择的。喜欢就是很感性的，没有办法选择的。喜欢是看一个人的性格的，看一个人的表现的这是跟爱没有太大的关系的。但是圣经里面提到的爱其实不是喜欢，圣经里面提到的爱也不是一种感觉的爱。其实我们受这个 Hollywood 和好莱坞影响的太厉害了，我们在里面天天的被它更新我们的爱的定义的时候，我们觉得爱人的时候心里一定有一种很温馨的感觉，很舒服的感觉，很爽快的感觉。 很想付出的感觉。但是当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到爱不一定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爱常常是一种选择。你不是感觉要爱，乃是要选择去爱，是以神为中心的人每一天的选择，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无法做到的。其实我每次想到保罗，当我们讲到爱的时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爱的定义，最怎么说最有名的哈啊。那我每次想到这里爱的定义，保罗的这里爱的定义的时候，都觉得神的话语实在是太美妙了。这个定义里面的第一项是什么？爱是什么？保罗说爱是很久。然后最后一项是什么？最后一项保罗说凡事忍耐，包头包尾的是忍耐，时间上的每一个点都要忍耐，所以是很久忍耐，空间上的每一个点也是忍耐，凡事忍耐。我们看见时间和空间都包了，头和尾也包了，总之呢，横着想也好，直着想也好，你都要忍耐。再看一下中间的定义，不嫉妒，不计算你的恶等等，让我们明白爱不是纯粹的一种感觉而已，爱是一个刻意的选择。你可以选择去爱或者选择不爱，我选择不计算你的恶，我选择不嫉妒你，我选择忍耐你，我就是在选择爱你。爱不是一种感觉，爱是一种选择。做过父母的其实非常的明白这一点。当我孩子刚出世的时候，我每天必须帮他换那个又脏又臭的那个尿布。你说我每次在换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很温馨的感觉？当孩子两岁的时候，半夜醒过来哭着，让你不能睡觉，你二岁的眼睛其实一点也打不开，但是你半睁开着，跌跌撞撞的跑到孩子的房间去，你在那里小声细语的哄他睡觉，你说你当时的感觉又如何呢？心里很舒服吗？很兴奋吗？很浪漫吗？甜蜜吗？孩子再长大一点，五岁的时候，我记得小的时候陪着孩子读书的时候，他的那一本书他可以读不知道多少遍，他也不觉得闷，都很有兴趣。当我因为爱他的缘故陪着他读书，再一次把这本书念过给他听，心里在那里数算一下，我大概读这本书是105次的时候，你说我心里的感觉如何呢？很新鲜吗？很享受吗？很浪漫吗？爱不是一种很舒服很温馨很浪漫的感觉而已，有的时候甚至离这个感觉很远。爱乃是一种刻意的选择，选择服侍你，而不是只是接受你的服侍。其实每一个恩赐的发挥，前面保罗讲到恩赐的时候，都必须基于这一种刻意选择的爱。所以9-21节这里讲的也是一种刻意选择的爱，选择刻意把自己献给神。你必须首先把自己献给神，当着活祭献上给神，为神而活的人才能够做到下面9-21节的这些事情。在这里面，爱的真、爱的正、爱的深、爱的阔、爱的全，有哪几点是可以靠感觉可以做到的呢？几乎没有。然后我们可能接待客人，就算客要一味的款待好了，比希腊文的意思少一点。人自然的倾向是客要按重要性来接待，最好不要接待陌生人，这是多么富有挑战的。只有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人，才会因为相信神，因为耶稣的缘故选择去爱，而不是凭感觉去爱。不要以恶报恶，凭感觉做不到吗？20节说，你的仇敌若饿就给他吃， 用渴了就给他喝，凭感觉做得到吗？这一切的服事其实都不能够凭感觉去做，都必须是我们首先选择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选择顺服神，顺服福音，心里被更新，按着神的样子选择去爱，感谢做出的服事。坦白说，我自己都觉得常常在这个方面上失败，但是还是因为福音的缘故催逼我要常常的放下自己，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才能够做到一点点，或者有的时候还是失败，还是要让基督的爱再次的鼓励我。在世界鼓吹我们需要有一点点的面具和伪装的时候，认识福音的人，我们选择因为福音的缘故心意更新和变化，我们勇敢地脱下面具，我们真诚地对待，我们选择爱的真，爱的正，爱的深，爱的过，爱的全。虽然我们不一定做得很好，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这样子去爱，这样去去生活，这就是凭信心的生活方式，这样子去处理我们的人际关系。为什么我们选择这样子去做呢？我们的动机不再是我这么做对我有什么好处了，我的动机已经早就改变了，因为福音的缘故，我是为了服侍神而这么做的。这就是为什么前面十二章一到二节所说的献上为祭的这种为活祭的生命，心意更新而变化，讲到这是一种的服侍，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侍奉。在认识福音之前，我们行思维的原则就是，我们常常会考虑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出现一个问题在我们脑海里，就是我这么做对我有什么益处，我这么做对我有什么益处。但是当我们认识福音，认识耶稣，相信耶稣之后，我的心意头脑开始被耶稣的福音更新的时候，我们行思维能，我们不再问这个问题，我这么做对我有什么的处，我们开始想我这么做对神有什么益处，我该如何做为了服侍这位爱我的神，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死的爱我的这位神，我该怎么做为了服侍神。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其实中间穿插的是一节，就是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祷告要恒切，这些都是要靠祷告，要心里火着，要被什么爱所燃烧，我们才能够这样子去做。这是我们接受福音之后的生活方式，其实也是我们的侍奉的方式。我们七天里面有一天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其实是很小的侍奉，是这种工作上的侍奉。但是呢，神要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侍奉他，服侍他，就是在我们的处事待人，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上面，用爱来对待那些爱我们的人，用爱来对待那些不爱我们的人。爱是被福音改变的人的生活方式，按着神的方式去爱，就是把自己献上为活祭的人的侍奉方式。我们可以继续思考，我们如何对待我们身边的人，就是我们每一天的侍奉。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你每一天是在侍奉你自己吗？还是在侍奉神？结束的时候，我们讲一个犹太人的故事哈。犹太人的传说故事啊，所罗门王知道他非常的有智慧哈。那有一次有三个犹太人结伴去游上，当时没有银行嘛哈，三个人就将随身携带的一些财物埋在土里面啊。谁知道呢？有一个人啊，心怀不轨，暗地潜回去那个埋藏这些金的地方，偷走了所有的财物。事情发生之后，三个人都没有办法理清楚到底是谁偷的，所以呢，三个人都一起去找所罗门王，请这位聪明的王来做出判决。所罗门王听完了他们的告状之后呢，就对他们说：“你们三个都是聪明的人，我要你们先帮我解决这个问题，之后我再帮你们做出判决。”所罗门王就说了一个故事给他们 说有一个年轻女子把你嫁给一个男人为妻，过了不久之后呢，这个女孩又移情别恋了，另结新欢。那女孩就回去跟她的未婚夫解除婚约，甚至呢答应给这个男方补偿金。但是这位男子听见之后，当场就拒绝了这个补偿金，而且同意解除婚约。女孩后来因为多金的缘故遭到一个老人的绑架。当她被绑架的时候，她就跟这个老人求道，她说：“以前我向未婚夫提出这个解除婚约的要求，他拒绝接受补偿金，无条件的放我自由。”他说：“你也应该同样的做才是。”没有想到，这个老人真的同意，分文不取的就放这个女孩自由了。故事说到这里的时候，所罗门王就问三个犹太人：“到底这三个人哪一个人的行为最值得称赞呢？”第一个犹太人就说：“是那个跟女孩解除婚约的。”他不但没有勉强女孩和自己结婚，甚至连补偿金都不要接受就解除婚约了，他的为人最值得称赞。第二个犹太人说：“不对，是那个女孩才是最值得称赞的，她秉持勇气向未婚夫提出解除婚约，最后与自己真正所爱的男人结婚了，这种行为才是难得的。”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妇女，没有人，几乎没有人能够有这种的勇气和权利。第三个犹太人就说：“这个故事太荒谬了，让人觉得莫名其妙。就以那个老人来说，既然为了金钱绑架女孩，哪有不取赎金而放她自由的道理呢？这个举动完全不合逻辑。”所罗门王听到这里，就对这第三位犹太人说：“你就是偷窃钱财的。”为什么？他说：“因为其他两位听到这个故事之后，马上就被其中的这种真诚、挚爱与人情味所感动、吸引，回度你只考虑钱财的事情，所以你一定是偷这些财物的贼。”这个故事让我们看见，相同的故事，不同的人听，他们会因为他们自己的心态、他们的注意力而抓住不同的重点，有不同的反应。不知道大家，我们今天听了保罗对这种人际关系、真善美的人际关系的这种劝勉，又有什么反应？也许我们从我们自己的反应可以想一想，也许他在告诉我们我们跟神的关系。只有一个真的被福音触动过的人，才会渴慕保罗所说的这种人际关系，一种以神为中心的人际关系。所以这段经文必须跟在福音的讲解之后，必须在罗马书十二章，不是罗马书第一章，也不是罗马书第三章，也不是罗马书第八章，是在十二章。如果你觉得这里的人际关系，这里所讲的爱实在是太荒谬了，太荒唐了，太反社会了，太不真实了，也许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的认识福音，也许你对福音的认识不够深入，也许你应该再回去看一看罗马书第一章。只有真正被福音触摸的人，才会愿意这样子生活，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头上有神。所以十九节说：“听凭主怒，主说声音在我，我必报应。虽然受委屈了，受逼迫，我们相信神用真爱保护我们，来爱我们。所以我们叫的是，我们不自己来打回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在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谢谢你，主你的真理让我们看见我们真正的自己，我们真正的状况，在福音面前，主我们是何等的贫穷，我们是何等的赤裸，我们无善可陈。但是你却在这个时刻爱我们，为我们死，我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我要更新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更新我们的人际关系，使我们能够在世上经历到在你里面的喜乐，那种真善美。 主耶稣，你祝福我们，让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我们这样子来侍奉你。我们在我们处世待人当中，我们学习来侍奉你，以你为中心，求你来更新我们的人际关系，让福音的真光能够照耀，使许多人能够得到祝福。我们祷告奉主名求。